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是的，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天理地有多么的远，你让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正是这里特别恳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的福杯满溢，让你的圣灵在这里，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能够空空的来，能够满满的去，让我们重新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力量，得到智慧，让我们真的能够定睛仰望你，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求主你保守我们下面讲道的时间，让弟兄姐妹们都同得造就。这样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今天这个讲道是牧师半年前给我选了一个，我这个是宣道会的七核心价值的第三点，讲的是一切属于神，我们是要做神的好管家。这个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念一下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历代志29:1-15，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念双数节。大卫对众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金子做银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他们为神殿的使用献上金子5000塔连，零10000达利克，银子10000塔连德，铜18000塔连德，铁10000塔连德。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这个第14节就是我们今天的金句，讲的是说这个大卫的一个奉献的精神。我们知道圣经上讲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那么他为什么会说这个合神心意呢？我们看到这边第9节的时候，说是他们有一个乐意奉献的心，愿意把他们东西心甘情愿的献上，这就是一个心态。然后我们再看到在第11节的时候，就说大卫对神有一个很深的认识，他对神的一些赞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的很多祷告的赞美都是从大卫的这些祷告，还有就是他们在诗篇里头很多经句里头来的。然后最后这一段14节的时候，是他对神的一个很深的认识，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那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个心态呢，我们就应该把我们所有的都献给神。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呢，我们就要把自己作为是神的管家。所以我今天讲的第一个就是讲是万事都是从神而来。这边讲第一个是世界的起源，就是说我们是由神创造的。人类的起源，我们就有神的形象。世人的财产都是劳，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我们这个财产是我们自己劳动所得呢，还是说是神给我们的？ 神赐的儿女是神的产业，说这个神的儿女是我们自己所有的呢，还说我们只是说给神做一个做神的一个管家。还有就是一个父神的救赎，就是我们是我们的自己，我们所有一切都是在神的耶稣主的宝血的救赎之下才得以存在。我们现在讲的第一个就是世界的起源。我们最近都在查这个创世纪，这边对这个世界的起源讲的就很清楚。我这边讲了几节经文，第一个是创世纪1章1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在所有的里头很清楚地讲到说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到创世纪2章2节的时候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功安息了，就讲了一个这个创造的完成的过程。所以在这后面那个诗篇33篇第6节的时候呢，就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的口中的气而成。就是我们看到说所有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那我们人类是怎么样呢？这个在创世纪也讲了很多，创世纪的1章26到27节，就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行的一切昆虫。神就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边我们看到一个是很重要一点，说不只说是神按照他的形象给我们有个神的一个光辉荣耀的形象，还有就是说神在这里给我们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权柄，就是让我们来管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我们看在创世纪看到说，最开始的时候神给我们人类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旨意，让我们所有的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归我们神的，都是归我们人来管理。所以这边诗篇里头呢，大卫对神的这个认识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认识，说33篇第8节，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就看到这个前面第9节呢，跟创世纪前面讲说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了，所以有神的气息在，神说什么就有，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很大的一个安慰是在12节这个地方，就是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后面这个说所拣选自己为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那么这边讲的这个产业呢，是指就是说神自己亲自拣选的以色列。我们本来是外邦人，没有这种荣耀，没有这种机会，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跟他救赎，使我们这些野葡萄枝子可以跟主联合，然后同时也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呢，我们这些基督徒因为神的应许，我们也是有神那里得到了给我们的福杯跟满意。那现在就是讲一个就是比较大家比较就是说容易，有时候我想想有些不太容易明白的地方，就是世人的财产。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说我们自己是靠我自己，这个财产是我自己汗流浃背劳动所得，那么这个跟神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为什么一定就是说这个财产也是要归神所有呢？那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第17章，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让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正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就是财产是我们是要看到说，我首先我们这个人能够存在，也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气息，赐给我们的阳光空气，都是免费的。我们有了气息以后我们才能够做。所以在28节时候呢，神这个讲得很清楚，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每一天能够醒过来能活着，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们的那些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我这里看到圣经上讲的是很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在那个尼布甲尼撒，他当时在看他自己所见到的大巴比伦的时候，他就很得意说，你看这是我所见到的，我是多么的了不起啊。但神怎么样呢？马上就让他从高高的王位上降下来，最后变得很长时间是什么都没有，然后头发指甲长得都很长。他这时候才真的认识到说，所有一切都是神的。虽然像那尼布甲尼撒王 那样的一个当时看来是很强势不可一世的一个君王，最后神照样让他能够谦卑下来，就可以看到说我们世上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的财产都是在主里面，一旦主要夺去的话，我们谁也得不到。我又想到一个我们的一个例子，一个笑话，就是说以前有一个老财主，他是快咽气了，然后大家都看他，问他说还有什么说法，还有什么最后要说的，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他就伸出一个指头，他说一个指头是什么意思，你要干什么，有一件事情，有一个心思，有什么都没有，这他猜了半天都没有猜明白，最后还是太太猜明白了，他说哎呀，他说看你们这点了两根蜡烛，这个太费钱了，吹掉一根，结果呢家人把那个蜡烛一吹，这个老财主就咽气了。就当时我们看到这以后呢，我们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个笑话，但是仔细想起来呢，我们人真的是就像约伯记所说的，我们是赤身而来赤身而去，我们来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来，我们走的时候呢什么也带不走，但是人呢就是想不开，在世上的时候呢一直不断的把东西就往自己一直不断的像，我就说我们都像一个仓库管理员，只进不出，什么都要拿着都要抓到自己的仓库里头，最后到那一天的时候哪一样东西能带走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很好思考的一个地方。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就是在传道书中他说，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想的，因为我心为我一切所得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普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用处。这边传道书就主要讲的是所罗门的他的一些就他自己一些人生的感言，我们可以看到说不只是财富，他在这里说因为所罗门是在以色列最强盛的一个国王，他在的时候所有的金银财宝美女如云，但他这边说所有的快乐他所想到的能够想到的快乐他都去尝试过了，他的智慧是没有人能够及的，但最后所有这些到最后怎么样呢，他也说这些东西真的是都是普风，都是虚空，转眼都是空了，就是说不只是我们的财产，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在神看来都是转眼成空的事情。我们再看说这是我们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的观点说我们的儿女就是神就好像是我自己的财产，我要该怎么地怎么地，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神有个很明确的旨意，就是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就是说呢我们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儿女虽然说是我们生的，但是呢这也是神赏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心态就是要我们要真的是要怎么样能够管好这些产业，而不是说认为作为我们的自有的财产，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或者我们的名誉来对子女做一些不该有的一些苛刻的要求。那么下面看到在传道书里头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大祸患，就是财主存积祸财反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祸财就消失，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就看到这边说传道书讲的是一个很就是让我们觉得很严重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吧，很多时候我们在世上积攒了很多的财宝，我刚才也讲过最后我们自己并带不走，这边说呢说这人是生了儿子呢他手里也一无所有，这是我们中国那一句话，中国说一个富不过三代，很多时候男人第一代富第二代就开始败家，到第三代的时候真的是就跟别人没有什么区别了，就像那些所谓的那些很成功的人他们怎么样，觉得真的这些东西留给子女反而是他们的祸害，所以现在说流行了一个就是叫裸捐，就是要把自己的东西都捐出去，这样从一般人来讲呢好像觉得是好像不给子女留点什么东西觉得有点好像不太心狠了，但是真的是这是就是说很多时候不要给子女留下太多的这些财产，反而是等于是对他们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对他们是一种保护是一种祝福吧。我就想到那个 Paris Hilton 那个就真的是看到他我就老想到说他就真的是 我个人感觉他就像是一个人渣似的。所以他那个祖父呢，就是把他的黑油屯的一些财产基本上全都捐出去了，只给他们两个姐妹够他们就是生活费就够了。我觉得给生活费已经就很多了，可以想象如果他们不是那么有钱的话，也不有那么多人引诱他，他也不会堕落到这种地步。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看到说，如果你的孩子，如果你有钱的话，没有管教好你的孩子，那么你的钱对你的孩子来说就是毒药，就是害处。一旦你撒手而去的时候，你的孩子过的日子还不如别的人，他们连基本的生活技能都没有了。这就是我们要警醒的一个地方。下面我们就讲一下，就是父神的救赎。我们看前面讲过说，在创世纪的时候呢，神给我们赐下了地上所有的万物都让我们来进行管理，但是很可惜，因为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的堕落，让我们失去了这个权利。从那以后呢，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的汗流浃背才能得到我们自己所有的。但是感谢神，他给我们一个很奇妙的救赎计划。在这以弗所书他就讲到，正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这借他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就可以看到说，神的救赎计划是在神的爱子的宝血里头，也是在我们刚才唱歌里有讲的我们的十字架的救恩里头。因为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得以赎，我们是神重价赎买来的，我们要珍惜我们在主里面的身份。我这里又看到一个，想到一个，就是我以前看了一个卡通片，说很那个，就是白雪公主的时候，看到最后一幕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很悲伤的，因为那个白雪公主已经死了，然后呢，她被放到了水晶棺里头。这时候人觉得好像这个世界真的是，就是说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是呢，那个王子来了以后，马上白雪公主就醒了。那时候我当时看到说，那个王子抱着白雪公主往城堡里头走的时候，那个音乐让我感觉到。真的是跟这边有一点类似的情景，真的是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已经堕落到一个无可挽救无可救赎的地步，但是因为神的爱，因为神他爱了我们，他来救赎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和他一起，和主基督一起能够到神的天家去。这是我们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期望，一个盼望。那我们看到说，既然我们知道万事都是从神而来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在诗篇里头大卫讲得很好，他说，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样。这个摩西有类似的感叹，就说我们在世上的所有的东西转眼就没有了，所以呢，我们把我们自己要摆正我们的心态，我们在世上是客居的，是客旅的，是寄居的。那么在我们在这个仅存的年月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把我们的自己摆上呢？这就是我们下面一个，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乐意奉献的。这边第一个是讲奉献的含义，就什么是奉献。第二个是讲奉献的程度，就是说是不是十一奉献就可以了。第三个是奉献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奉献呢？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下一个是奉献的范围，奉献是不是只是金钱，还是说是什么，还应该有财务，还有我们的全人的奉献。下就是奉献的心态，神说只有甘心乐意献上的才是神所喜悦的。下就奉献的过程，就是一个得胜的过程。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的话，靠血气的话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们就要靠主给我们的带领。我现在我就先想一下这个奉献的含义是什么呢。我因为最近这个查这些经文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从百度上找了很多的经文。那么这边就是这个讲的这个，我都百度上查奉献这个词打进去以后，它就有这个意思。它首先第一个讲呢是奉献的这个词本身的意思，这个奉呢就是捧，把东西拿出去的意思。 这个献就是献祭，把祭献过去。那么奉献何钱呢？就是恭恭敬敬的把东西交出来，或者简单的说呢，奉献就是指的，就比如说满怀激情的为人服务，做出贡献，不计回报的无偿服务。这个国内来的就一看这个就能联想起来，这就指的是为人民服务，或者是雷锋精神，就是有点像这种类似的奉献的精神。那么他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呢，是说神对他所造成的人有自己的安排，然后不仅向人类献出圣经预言这样的经典，还曾献出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替人受罪而遇难，显而易见神的作为也是为了未来而预备的。就说这边讲的是说神的这个奉献呢，神先把他的儿子献给我们，为我们得救赎，我们因为他的救赎我们能够得到医治。这个是另外一个我在圣经词典上查到了奉献的含义，这边是就是因为是比较认为是比较正统的。我们一般的含义呢，一般的大家的理解或指的是就是第三个，是指的是旧约的时候呢，是把我们所有的供物啦、金银啦、财产啦什么的十分之一，或者投生的儿子、投生的牲畜什么献出去，这十分之一。那么它第二个奉献的含义呢，是基督徒要把自己的财物用于献出来，用于圣公或者圣徒的需要。那么这边的第一个含义呢，是在就是在新约里头神渐渐向我们启明的含义，就是说让基督徒感觉到自己有永生的指望，乃是由于耶稣流血舍命的救赎，用耶稣重价买来的，所以理当把我们自己和自己的一切所有奉献给神。就是说这个第一个是我们从新约里头神给我们的启示。那么奉献的程度到底是多少呢？这边在创世纪里头记载说，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就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你看到这边这个亚伯兰就是后面的亚伯拉罕，这麦基洗德我们说他是神的尊重的祭司。那么这就是圣经上第一次记载的，就是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祭司，也就是其实也就是献给神的一个过程。我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有一个问题说，这边这个十分之一是不是就是献上十分之一就够了呢？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前几年我去一个中国店，然后那个中国店老板说，我给你们 10% off， 然后说我们问他说你去不去教会啊，他说教会就不用去了，我这十一已经献上了，所以已经满足要求了。我们当时一听都很笑，因为我知道弟兄姐妹也明白我的意思，这个十一奉献绝不是说你把你的所得的十分之一捐出去了，也就算是行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十一奉献只是说我们把我们的十分之一都献给了该得的要献给神，那我们剩下90%是不是我们可以为所欲为，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说就像我觉得像中国店老板一样，我只要10%捐了以后，剩下90%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的25章呢，耶稣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主人有三个仆人，他把其中一个人给了5000两的银子，第二个人给了2000两的银子，第三个人给了1000两的银子，让他们去用这些银子来做事情。那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主人回来以后，这个5000两银子人说，主人，我用你的5000两银子我又赚了5000两银子。那时候主人就说，你这个又忠心又好的奴仆，我和你一起来享受这个快乐。第二个仆人呢，他说，主啊，我用你的2000两银子我也挣了2000两银子，所以也同样得到主的赏赐。那第三个人呢说，哎呀，主啊，我的1000两银子我很害怕，我不知道怎么用它，我只能埋到地底下，然后后面的时候呢，你回来的时候你看这1000两银子还在这里，一分钱也没有少。那么主说是什么呢？主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我的福气跟你们有份了。这给我们一个警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所有的都是主所赐的，我们的才干，我们的金钱，所以我们就真的是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向主交账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说，主啊，你给我的才干我到底用了多少，我还是很多东西就放那没有用。 我们在刚才看到的是奉献的在旧约的记载，在新约的记载呢，在马可福音的十二章，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我们看到说，就新约的时候神讲的是很明确的，是说我们自己的奉献，十一奉献并不是我们的一个界限，一个目标，也就是说并不是我们献5%我们就不够了，我们变10%就很好，或者15%就更好。在神看来，是把我们觉得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跟神祷告说，神啊，你觉得我应该献多少，或者你自己感动说应该献多少就是献多少，把你自己能够完全的交托，那么从天上来的平安跟祝福就会让我永远的满意。那我们现在就想到是个奉献的，如果既然要奉献，就要问一个奉献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就说是因为是祖先爱了我们，这在罗马书第五章讲到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约翰一书也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就我们的奉献，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先救赎了我们，我们要存一个感恩的心，把我们自己当得的献上。那奉献的范围，前面主要讲的奉献是讲的是说一种金钱上的一种财务的奉献，那么同时呢，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注意到，其实时间也是一种要奉献的。我这里就找到一个，这个其实我们当时学的时候鲁迅的文，我们当时学的鲁迅的话并不是这句话，但是这句话呢是鲁迅的原来的意思，原来的话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跟别人随便大家聊天或干什么觉得过得很快活，但其实要想到的说，真的是我们很多时候花很多时间，比如说要关心别人，要跟别人干什么，这很多事情上其实是拿我们的命在跟别人，就是当然是我们命的一部分了。然后在诗篇里头摩西也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很多时候都算过账，如果一个人能活70岁，除去你吃饭睡觉不能工作的时间，包括你小的时候老的时候，你真的时间是很少很少的。你用这个时间怎么样用主给的赐的时间，要做什么事，以后怎么样跟主交账，这都是我们弟兄姐妹们要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这边奉献的另外一个讲的是说，除了我们的时间以外还有那个财宝，说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因为人很多时候觉得好像啊，我这个没事，但是一旦你的钱放到哪的话，你的心就跟到哪，一旦你的钱投到股票里头，你看股票上上下下的，你的血就跟着一直在走。同样的呢，你这边这个讲的是说我们的心态，所以说我们这个奉献的财产不只是把我们的金钱献上了，同时呢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等于也把我们的心思，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也献上了。我们就会如果我们真的是甘心情愿的把我们的金钱献上去的话，我们就会要关心到教会的事工，知道怎么样用这些钱更好的为主做工。加罗马书12章1节的时候，保罗有个很好的对奉献有个很好的一个解释，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边就讲了一个很，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听了很多讲道，讲了一个全人奉献的概念。就说前面我们讲到，所有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时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神那里头。所以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意思呢？就要把我们自己老我，把我们自己所有的都献到神那里去，求神来使用我们。我们看到我们奉献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呢？我很喜欢读一些那个古文，所以我很比较佩服的一个人就是这个诸葛亮。诸葛亮在那个《出师表》里头就有这么一段话，说：“成本不一，耕功 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未自罔顾，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知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驱驰。我们就看到说，我们对诸葛亮的评价是说，他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么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呢？是因为在他自己还是个布衣的时候，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他这个刘备就去亲自三十岁请他，他感激，所以才愿意为刘备去肝脑涂地。那么我们基督徒想到我们呢，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算什么？在神看来我们只是尘土，我们什么都不是。那么既然神能拣选我们，看顾我们，我们应该同样的有一个感激的心，愿意能够接受神的呼召，为神所使用。在哥林多后书也讲到说，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就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奉献的时候，我们不要想到说，哎呀，我这个也不行，我那个也不行。我们要想到说，我们有什么，我们自己可以干什么，我们可以为主做什么样的奉献。奉献的过程，这在腓立比书讲过，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是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奉献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开始的时候可能奉献一些还可以，后来慢慢献多以后，就简单说，包括金钱的奉献，现在我多了以后，就开始要考虑说，这个要献多少，这是要税前的还是要税后的？今天这个有困难了，是不是该献还是什么？就很多时候，很多的事情，我们都觉得很难，就是很难从自己的，就是说从自己这个腰窝里拿出钱来的话，真的是比割自己的肉还要难受。所以呢，我们就想到说，要靠我们自己的血气的话，我们真的是这个成圣的道路是很难很难走的。但是呢，我们这边看到说，因为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够做。我就想到了一个，看到了一个故事，就是我很敬佩的一个戴德生，他当时那个时代呢，跟斯伯顿应该是同样的一个时代。他们那时候一年的工人的一年的工资大概是100块钱。所以呢，我就可以类比一下，大概就是讲一下他那个戴德生自传里头讲了一个故事。那我们现在呢，我们一般的人应该一天的工资就大概就100块钱了。所以这个讲的东西就是要把这个，要大家要把这个货币的换一下。还有一个呢，戴德生的时候呢，他们用的是英国的那个便士跟先令，这个我觉得好像说出来不太好说，所以呢，我就把它换成了我们这边的 cot 2.5好了，就是可以这样子做一下。在戴德生的自传里头呢，他讲了一个自己的一个经历，说他有一天的时候呢，他有一天晚上的时候，有一个穷人问他说先生，你今天晚上能不能到我家去给我的太太做一个祷告？因为他说太太呢已经刚生了孩子，但是呢马上快要死了，因为家里没有吃的。那么这个戴德生说，那我就跟你一块去吧，没有关系。他到了那以后呢，一看那里家里头真的是几个孩子都饿得精瘦，刚生来那个孩子呢也已经饿得都哭不出声了，那个妇人也是在床上不能动弹了。这时候呢，他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给那些福利局的官员谈呀？他说我跟他谈过了，他们就没有什么样的，就也没有什么样的办法。那戴德生说，这种时候怎么办呢？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吧。他跪下跟他一块祷告，刚祷告了两句，他就觉得哎呀，说神啊，神有个感动，说让他去把自己的钱，就给那个把自己的兜里头有了那一个2.5，给那一家人给他。但戴德生当时就很挣扎，因为戴德生呢，当时他并没有钱，他家里头只有第二天的早饭，他的中午饭后面的饭都是靠着2.5要买东西吃呢。他说，主啊，这2.5我给了以后，我明天中午就没饭吃了。如果我的兜里头有一个2毛钱，一个5分钱。我就把这5分钱给他们好了，那是5分钱已经很大的钱了，这2毛钱我留着，这怎么样？他这时候继续在祷告的时候， 神他还说，说你要把这个钱给他。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他既然说要主的怜悯，那么主就要让他自己变为那家人的供应，他为什么不能把这给呢？他最后说，哎呀，主啊，如果我这有一个两毛钱，一个五分钱，我愿意把这两毛钱给那一家人，我留五分钱，我至少明天中午还要吃饭呀。这个五分钱给他，我明天中午饭钱在哪呢？之后呢，他继续再向神，就是再向神叫力，在继续祷告的时候，他还是祷告完了以后，他觉得神根本就没有听他的祷告，为什么呢？他自己是很虚伪的。他说：“我自己有的，我为什么不能给呢？我为什么对神的信心这么小呢？”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慢慢的从他兜里头把那个两毛五拿出来，给了那一家人。他说：“在你们看来，也许这个钱不是很多，但是在我看来呢，这个钱是我所有的。我明天中午已经都没有饭吃了。”然后我看到他自己描述说，他在回家的路上，他这个衣袋里头空空的，但他心都是满满的。他知道说，在主那里来的平安跟喜乐，神必定会丰丰富富的供应他。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饭以后，就看到邮差给送信来了。他那个自传说，一般的话邮差是星期六不送信来的，结果那一天早上邮差就送信来了。他打开信一看，里头是一个2.5块的支票，所以他当时就是跪在地上感谢主，说真的是主啊，因为他的信实，因为他的慈爱，让他在12小时之内就有10倍的回报。这是我们在世界上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没有，都很难体会到的。真是我们看到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奉献也是类似的，我们很多时候老觉得说，哎呀，主啊，我是把我自己先把我自己所有的我应该有的先都留下来，然后把剩的再给主。但是主说的说，你要看，你要觉得神给你的恩典有多少，你就向神奉献多少。而且神也应许说，如果我们的奉献甘心乐意的奉献，主必定会蒙主的垂听，而且主从天上赐下来的平安跟喜乐是不能够用金钱满足的。而且神也应许说，我们的所有的一切神都会看顾了。所以我们不要为我们今天的忧愁，只要我们自己把我们所该得的奉献到神的面前，神就会照顾我们的心怀一念，照顾我们的今生的岁月。我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请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配得一切的敬拜与尊崇。神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你用你的大能托住万有，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山寨，我们的避难所。主耶稣，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用你的宝血救赎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撒旦的辖制。因着我们与主的合一，我们可以与你重新和好，得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了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是客旅的，我们要真的是求主让我们有心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让我们做好神的好管家，让我们把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所有一切都交托给主，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让我们以乐意的心、感恩的心把我们交托自己。这是要主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世上所有的一切，我们的所需所想都在主你的里头，让我们真是有一个奉献的心智，让我们自己能够知道所有一切都是主从主你来的。我们这样把我们做好管家，把我们该有的献上，也求主你保守看顾。这样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